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，也有这样的福分来研读他的话语。尤其是我们有这样的福气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后嗣，我们真是要珍惜，真是要用个感恩的心来读圣经，来从那里得供应。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要一块看的是圣经创世纪第38章。创世纪38章，你会看起来说，怎么说着说着约瑟38章就汤说另外一个人，说犹大，然后39章又说约瑟，为什么会把38章的内容放在这里呢？是啊，这一章好像记载了一些其他跟约瑟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，但是他提供我们关于犹大这个支派的背景，而主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支派来的，所以这张圣经就是有它的重要性啊。我们在这里我们将读到一些相当熟悉的人名，你比方犹大、他玛、法勒斯、谢拉等等这些名字，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主耶稣的家谱里头的，也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的。弟兄姊妹，有个事儿呢，你一定会很吃惊，就是说主耶稣出自一个犯过罪的支派啊，他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，像你我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创世纪38章记载犹大的罪和羞辱，我也敢说雅各的儿子并不能带给他多少的安慰。看起来呢，他这些儿子都是有问题的孩子，只有约瑟和便雅悯是例外。约瑟也不能给雅各带来安慰，因为他不幸的遭遇已经使雅各很心碎很伤心了。这一切告诉我们，雅各住在巴旦亚兰太久太久，以致他积蓄了不少的财物，却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，所以积攒了属世的钱财，忽略了孩子的教导，对家庭对自己来说，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家庭来说，都是一个很大的亏损。你看，你属世的财物积攒多了，你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可是孩子丢了，那有什么好啊？是不是？那些东西都不重要，我们家庭的成员才是重要，是不是？你说你这也发那也发了之后，如果妻子的感情没有了，是吧？或者说把丈夫给丢了，那多不好啊！总之，一家人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能够因为积蓄了属世的财物，却失去了家人的感情，或者说忽略了、轻忽了对孩子的教导，这样会使家庭造成了危机。很多破裂家庭就是这样来的，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可是不能这样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见证，也给我们带来亏损，也让神蒙羞，对不对？雅各和亚伯拉罕一比，那就是天渊之别了。你还记得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？神说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行公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，是吧？在创世纪18章那时候19节，神就是这么说的。 谈到亚伯拉罕，神这么说。雅各呢，雅各没有很好按神的话去行，他在拉班家花太多的时间啊，头个七年后又七年，加起来前前后二十年啊，和拉班较量啊，他就忽略了用神的话来教导孩子。你人呢，花心思在属世的利益上，你一定花在神的时间，花在神话语的时间，研读的时间就少，你一定体贴神的心意就少，所以造成了一个悲剧。因为他的孩子差不多每一个都行了些犯罪的事儿啊。38章创世纪38章这个圣经啊，放在这儿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下一章就记载约瑟下到埃及的遭遇。神仙差派约瑟下埃及，而约瑟从自己的经历中也察觉到，原来他到埃及是有神要托付给他使命的，是为以色列的孩子预备道路去的。约瑟下到埃及所起的作用是多大？那是因着他在那里就保存了其他家人的性命，不因为饥荒而丧生，同时也带领他的家人离开败坏的迦南地，下到受割离的歌山地那里去。如果雅各和他的家人继续还住在迦南，那恐怕他们会完全被家人这个迦南地当地的人呢，拜偶像了嘛，他们会被他们同化。所以38章叫我们看到，雅各的家庭必须要离开逐渐腐败的迦南地。现在我们开始看犹大的故事了，这个记载成全了大卫王室的家谱背景。我们先看一二两节啊，创世纪38章一二两节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一二两节说犹大下到亚杜兰人那里办点事儿，就遇见一个迦南的女孩子，于是就娶她为妻了，生了一个儿子了。接着3到6节就说她就怀孕生子，生了儿子啊，犹大给她起名叫尔。她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。他父又生儿子，给他起名叫示拉。他生示拉的时候，犹大正在基西。犹大为长子尔娶妻，名叫他玛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他玛第一次出现是当媳妇儿啊，他是这样的和基督的家谱拉上了关系。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充满罪恶的，你看7到11节啊。那么这个儿啊，犹大的长子耶和华因为看为恶叫他死。那么犹大对俄南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叫他死了。那么11节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那么我们看到当时有这样的风俗啊，如果一个男娶媳妇之后死了，那么他的兄弟呢就可以娶过他的嫂子啊，或者这个，总之就是这个男的寡妇吧。俄男呢不愿意替他哥哥留后，因为你跟这个寡妇生的孩子是属于哥哥的嘛，俄男不愿意。于是呢耶和华看说他看是个恶的，耶和华看他为恶叫他死。现在犹大有另外一个儿子示拉，那时还小啊，所以犹大就叫他媳妇他玛说，你按照当地的风俗呢，你往你爸爸家里去住，等到这个示拉大了你再嫁回来。12、13节就这样记载了。 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拿亭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这个经文十三节说，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很明显啊，犹大到了这个亚杜兰人那里，主要是剪羊毛，他们的羊可能相当多，要上那去剪羊毛去。他玛呢住在娘家有相当时间，一看小叔子示拉也长大了，可是怎么我这公公就没有说让小叔子来迎娶我，于是呢他就把寡妇衣服脱了啊，脱了之后呢啊，示拉是犹大第三个儿子嘛，他玛看到犹大不叫示拉来娶他，自己就行动起来，脱了寡妇衣服，像妓女一样蒙着脸坐在路旁。十五、十六节，我们就看到犹大看见他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，说：“来吧，让我与你同寝。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。他玛说：“你要与我同寝，把什么给我呢？对吧？要证据了。”犹大说：“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，打发人送来给你。”他玛说：“在你未送以先，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给你什么当头呢？”他玛说：“你的印、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。”犹大就给了他，与他同寝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。啊，这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看到犹大的为人，先前占有迦南人舒亚的女儿，现在又占有他玛，这是一个很丑恶黑暗的事情啊，很羞耻的事情。犹大以为他玛是个妓女，而他玛就抓着这个机会要在犹大身上得到好处啊。然后犹大托个朋友到城里去找妓女。我们往下看啊，就是创世纪这个三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。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这样记载，说就问那地方的人说，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？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。他回去见犹大说，我没有找着他，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。犹大说，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，你竟找不着他，任凭他拿去吧，免得我们被羞辱。犹大的作风就是这样，把犯淫乱的人这个烧死的规定，那是赫人和腓力士人带进迦南的，神绝不容许这个事儿。虽然这个事儿记载在圣经里，但是神是绝不喜悦。神的儿女所作所为竟然和外族迦南人一样，难怪神要把他们带走，带到埃及去，在那里把他们隔绝起来，不让他们受到外族败坏风气所影响。所以这个小插曲让我们看到神必须要那样做。犹大的作为呢，实在是很败坏，很羞耻，他倒是会在别人身上看到罪，就不察觉自己的罪。这让我们想到拿单，你看拿单到大卫那去，对他讲那个穷人所养的这个小母羊羔的故事。拿单说：“哎呀，那个有钱人舍不得从自己羊群里拿一只来招待客人，却拿了穷人那个唯一一只羊的时候。”大卫说：“嘿，那个有钱人该死！”你看大卫的表现像犹大一样。然后拿单就说：“那个人该死的人就是你呀！”啊，这太普遍的现象了。所以我们都会看到别人身上的罪，却看不到自己的罪。犹大的罪是双重，犯了双重罪，犯的是奸淫罪啊，本身败坏，没有想到竟然和自己的媳妇，这是乱伦嘛，是吧？也是迦南人普遍的腐败行为。我们常说今天性的问题很严重，很多很多世代以前这个问题就存在，发生在异族的社会里，难怪他们的生活那么卑贱，难怪他们要受到审判，要被剪除。迦南人现在已经不存在，已经消灭了啊！从这个大地上神已经审判他们了，这一段的记录 应该带给我们每个人，包括基督徒，一个严厉的警告和教训。这就是圣经记载这个事的原因呢。神要告诉你，他不容许罪恶的存在，他要把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地带带出来，带到哪？带到埃及去，免得他们被异教之风吞灭了。再往下看是25节啊，25节，那么犹大本来要把他玛烧死的，对不对？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儿父他玛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出来把他烧了。25节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这印、这袋子、病帐都是谁的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没想到犹大要烧死他媳妇儿，却是落在他玛的圈套里。26节，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，到底我们从这个事儿可以得什么教训？今天有不少基督徒认为，要向这个时代的人做见证，和他们沟通，就必须和他们打成一片。你同意这个说法吗？我不太同意。神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说向人做见证，向人传福音，不管在什么环境啊，神总是要求他的百姓跟他们同流合污。没有，神没有这样。哦，他们要打扑克，要打麻将，你要传福音，你在麻将桌给他传，在卡拉 OK， 在舞厅里去传，得了吧。神没有这么说，神要求他的百姓过一个圣洁崇高的生活。我深深的相信，如果神的子民忠实传讲神的话，而且在行事为人上跟所学的、跟所蒙的恩相称啊，所学的就是说你所读的圣经所知道的，另外跟你所蒙的恩相称，那么神必定使我们的见证蛮有果效。今天有不少的牧者传道人就怕失去他们的会众，于是就挖尽心思，用各种的方法，就为了吸引人到你的聚会点，到你的教会。有的牧者传道人本身他们就有问题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妥协，神只要求我们传讲传得完备，不管我们面前的会众有多少人，我们仍然传讲的是全备的福音。你叫人信耶稣，不叫他认罪，不告他是个罪人不行。你不告他是耶稣为了他的罪定死在十字架，你不讲这个不行。你不让他知道只有耶稣才能使他的罪完全交给了耶稣，耶稣为他担当所有的罪，从此他就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。你不告诉他这个，他不接受不行。你不告诉他耶稣为他复活，复活了之后，复活之后有永生，他如果不相信这个都不行。最后他不接受耶稣，光知道不接受，没有这个意志的动作还不行。有一回有个牧师为他的教会请来一位啊，挺有这个学问、挺有头衔的人啊，是个博士、神学博士来分享信息。第一个晚上的聚会正好碰上下雨，聚会的人不多，挺少的。那牧师觉得心里头很不好意思，是吧？那么有学问的人来我这，就稀稀拉拉那么几个人，所以过去对请来的讲员啊，对这个博士讲了几句道歉的话。那位讲员回答他说，我们的主只有12个门徒，12个听众啊，虽然听他的话语的人数那么少，但是从来没有埋怨，我算的是什么，竟然埋怨聚会的人太少。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个世代就要学这个功课，是吧？即使人家很有学问，圣经知识很多，但是他不是看人来，他是奉主的名来的话，我们就阿们。我们常认为非得有一大群人才行，你教会有多少人？你教会怎么就300-500？我们那3-5千比什么？3-5千人有多少人是属主的？这才重要，是不是？三五千人 都吃饱了，跟随主的有多少个人？五饼二鱼那里，是不是？跟随主的有几个？被神纪念的有几个？不在乎人多，而在乎被主得到。我们经常认为要有很多人，不然的话好像就不把神当神，可能没有想到，可能神有时候要我们向一小群人做见证。不过让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把神的话传讲出去，一定会有果效，因为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嘛。神要寻找清洁的器皿来使用，神要透过这个清洁的器皿来传讲的话语。回到我们圣经上犹大呢，很显然已经跟迦南地的人同流合污。在27到30节怎么记载？你看一看我们一块看。27到30节，他妈将要生产，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。到生产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，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，说这是头生的。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，他哥哥生出来了。收生婆说，你为什么抢着来呢？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。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，就给他起名叫谢拉。那么我们这里就看到，由于犹大淫乱的行为，他结出的淫乱的果子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章2、3、2节，就记载主耶稣的家谱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亚兰。然后一直到19节就记载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所以根据肉身来看呢，我们就发觉耶稣是从犹大和他玛氏这个族系下来的。那么当耶稣进入到人类家庭的时候，他进入这个犯罪的支系里头。那也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么这就是创世纪38章我们就查完了。查完之后呢，下面一章就是39章了。39章又翻来看这个记载约瑟的事。从创世纪39章的记载，我们看到约瑟和犹大这两个人的性情，那可是完全不相同。我觉得约瑟和便雅敏从父亲那里所领受的教导和关怀，要比其他的10个哥哥多的要多很多。雅各似乎只关心这两个儿子。那创世纪37章就说到，约瑟因为受到哥哥们的嫉妒，被卖给以实玛利人，然后又被带到埃及，是吗？到埃及呢，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。对当时这个约瑟才有多少岁啊？当时的约瑟大概只有17岁吧，对这个年轻人来说，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而且被卖成为奴隶，那一定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。他不可能从周围的事物得到什么安慰的。约瑟也似乎是命不好是不是？命不好所以事情刚刚好，好像说事情刚好平顺下来，接着又有其他事发生。真是在人看来是命运坎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当然事情的发生那是神允许的，有他的目的。即使在约瑟看来是困难，在人看来是命不好难以接受，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那件事的目的都有神的美意。在旧约圣经里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约瑟那样一生中都有神的引导和目的。在约瑟的一生里，我们看到神给他丰富的供应，神的手经常在他身上，也清楚地引导他。可是约瑟唯一没有得到或者没有看到神显现的，神曾经向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显现，但是圣经就没有说过神向约瑟显现。可是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比任何的族长都来得显明。 约瑟的一生正符合了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话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约瑟甚至用他说的话来证明这一节经文是实在的，因为当他父亲死后，约瑟的哥哥们以为约瑟会报复，所以就来向他求饶恕。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啊，哭着说，我根本就不恨你们，而且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属灵的胸怀啊，是不是？恨我的我爱他，约瑟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，周围的环境也黑暗，也叫人害怕恐惧，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要在他身上成就的，都是有神的目的和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他所要成就的美好的目的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尽管我们是怎么样的，在坎坷里，在风浪里，在黑暗的环境里，甚至在完全没有自由的境况当中，我们深信黑暗中有神的手在扶持我们。所以蔡苏娟一位基督徒暗示之后啊，他那个人生，他是黑暗，却是带给很多基督徒光明。为什么？他的病使他不能见阳光，可是他的见证确实很多落在黑暗里的信徒能够重新灵火被点燃。盼望我们都能够顺服神的引导，在幽暗中看到神的手的引领，完全用信心交托，因为在神万事都能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儿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
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，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中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。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